川普港口费嚟啦，中共央企全球最惨，港口费株连香港，航运商撤离总部，核心危机，世界工厂沦为零件供应商，高盛警讯，资本狂奔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政府关咗门已经一个星期有多，好多人都关注发工资嘅问题。我关注的是川普关税源源不断真金白银要不要收的问题。譬如美国对华海事301调查征费已经是开征在即，各项收费制度正在加紧推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货物信息系统近日发布公告，详细讲明了对中国拥有营运或者建造的船只征收新费用的标准和方式。船只运营方必须在船只首次进入美国港口之前，在美国财政部官方支付平台 PayDotGov 缴纳相关费用，并向美国船只入港和放行系统提交电子缴费证明，否则将面临被拒绝进行装卸作业或延迟放行和清关情况。 CBP 建议船只运营方至少在船只抵达前三个工作日启动支付流程，这个事对于中国船东和营运方迫在眉睫。为什么呢？根据该收费方案，下个星期10月14号就要开始生效缴费。使用中国做船只的非中资船东，每航次每个标准集装箱将缴费120美元，此后每年递增到约每个标准集装箱250美元。对中资船东包括港澳，每航次将缴费约350美元，此后每年递增大约到980美元。一名从事中美海运航线人士告诉财新，由于美国政府正陷入停摆，大量政府雇员无法上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没有足够人手去执行针对中国船只的征费，因此需要船东根据自身船只情况自行申报和缴纳。至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会进行多大力度的监管，现在还不好说，这些言外之音不似已经开始动脑筋转空子吗？报道中亦明确强调说， CBP 在公告中强调判定进入美国船只是否需要缴纳新费用的责任在于船只营运方，而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报道说，由于美国是在邻近10月14号又恰逢中国11长假期公布新费用的标准和方式，相信该费用在10月14号开征已几乎无法避免。受此影响最大的公司就是中共的央企中远海控等中资船只。根据 Analytica 数据，中远海控 59% 的集装箱运力为中国制造，该比例为主流公司中最高。未来交付的订单则是 100% 中国制造。目前中远海运在中美航线上主流的万箱船净吨一般在84,940吨左右，其在2025年10月14号到2026年4月16号单次靠港需要支付 424.5 万美元，到2028年4月17号之后单次费用攀升 1,188.6 万美元。一年如果按封顶五次计，单船最高需要支付 5,943 万美元，成本曲线几乎垂直拉升。路透社引述海事数据提供商 Alphaliner 估计，中远集团包括其旗下东方海外船队面临的费用风险最高。中远集团明年的费用可能高达 15.3 亿美元，几乎占预计全球十大航运公司总成本32亿美元近一半。以色列的以星航运、日本的 ONE、法国的达飞集团分别面临 5.1 亿、3.63 亿和 3.35 亿美元支出。相比之下， 马士基和黑白罗特恩船队结构优势，受影响金额仅为1750万和1.05亿美元。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令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找回好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热卖中，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中国船东协会专家称，新收费相当于对中美贸易额外加征 4% 关税。这个不单止是中共旗下的航运公司受影响，香港亦被株连，部分航运企业已着手调整布局。全球最大独立货柜船出租商 Seaspan 已将总部自香港迁至新加坡，并疑似将约100艘船的船籍转移登记到新加坡，以避开潜在罚款和限制。今年3月的时候，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根据2024年情况和当时公布的收费水平测算，美国理论上可收到总计高达400亿到520亿美元的年费。不过美国海运贸易虽然占全球 12%，但是因为美国萎缩的造船产能，美国注册或建造的船只数量非常有限。美国欲通过301措施达成各货各运的目标极具挑战。不过肥水不流外人田，川普的收费举动可能为日本和韩国重振其造船业带来助力。譬如日本已提议设立一个70亿美元的基金，中共亦不会坐以待毙。中共总理李强已签署一项法令，称对任何针对中国船只或船员的歧视性措施采取反制措施。美中贸易谈判尚未有任何新的进展。2025年前8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跌了 15.5%。这样中国工厂受影响程度是怎样的呢？香港的南华早报就说，美国关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非常不均匀，有些省份对美国出口录得大幅下降，其他省份则继续看到出货量飙升，甚至飙升的高度达到 265%。 报道引述兴业银行的兴业研究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东部沿海出口枢纽主导了对美国的贸易，六个沿海地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和福建在2025年前7个月共同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值近 80%。 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些地区对美国市场的暴露最高，跟随其后的是中国中西部的一些内陆省份，四川、安徽、湖北、河南和重庆合计占全国对美国出口量大约 10.8%， 但出口总量仅仅讲述了故事的一部分。譬如尽管不是主要出口枢纽，中国北部的山西省实际上是依赖美国市场，因为该地区的 22.5% 的出口都是流向美国。其他对美国销售高度依赖的省份包括福建和四川，美国出货分别占这些地区总出口 16.4% 和 14.6%， 远高于中国全国平均的 11.8%。 这么多省份的饭碗都靠住美国市场，那关税对他们的影响是怎样的呢？报道说云南出口暴跌了 71%， 而山西和青海分别录得47.9%和39.8%的下降。刚才不是说不平衡，并且还有些地方对美国出口飙升吗？ 是哪里呢？这个的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现象，就是新疆对美国出货量同比竟然惊人的飙升了 265%。这个数据是非常吓人的，我又深挖了一下。2025年1到8月，新疆对美国出口的总额达到25亿美元，但是主要的品类圣诞饰品的总额只有 1.517 亿，不过这个已经是翻了20倍了。问题是剩低的20多亿是什么来的呢？除了玩具、家私这样的低附加值的产品，亦是出现三位数增长，出口冲击背后的不均匀，实质是不同省份的就业压力呈现，就是饭碗危机。还有新疆逆势增长并不是好事来的。新疆是中共强迫劳动的劳工工厂，还有低附加值。季节性产品即使出口增长，但无法弥补中国整体工业下滑。还有什么发现呢？报告指出，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出现了显著转变。美国关税似乎正在推动制造商将消费电子供应链的部分环节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譬如广东、江苏、河南、四川和重庆，不单止向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市场销售更多的最终消费设备，他们还在加大对新兴市场晶片和其他中间环节的电子组件出货量。譬如河南对印度的手机零件出口同比激增了超过10倍，而江苏的出货量几乎翻了3倍。重庆和安徽对越南的晶片出口录得巨幅增长，出货量分别增加超过24倍和67倍。报告总结讲，先前专注于电子组装和制造的省份正日益承担中间电子组件的生产。消费电子供应链的转变其实是中国制造核心危机的信号。为什么呢？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已经从组装大国降级为中间零件供应商。中美制造，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高盛在全球经济展望的报告中点出了这种趋势。报告指出，自2025年以来，全球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陷入下跌趋势。不过美国和墨西哥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则逆势上扬。这个是美墨供应链近岸化加剧的趋势，就是关税加近岸化导致输入成本上升，但刺激本地生产。大家不要觉得物价指数上升是不好的。报告是从资金角度告诉我们， PPI 上扬是生产投资大潮涌向了美国来的重要信号，就是制造业资本回流美国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本世纪初，就是中共加入 WTO 时亦出现过。在政策关税以及科技的带动下，美国市场靠着庞大的需求吸引了资本将制造业投资引回了本土。川普第一任期按下了全球制造业格局本质变化的启动键。现在从种种数据来看，这种变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一种趋势了。民生艰难，我们最后谈下贴地的话题。中国大陆的11长假期刚刚结束，好多人都好关注今年的反常。以前长假期大家最喜欢做的就是出去旅游、走亲访友、举办婚宴、家庭聚餐等活动，但今年反常的现象就太多了，包括不分老少都是开启了旅游零元购，旅游目的地冷热导致故宫、西湖、张家界等客户接待量明显出现了下降，大家改去了小县城，高档白酒或者精装月饼都卖不喐了。家宴从高档餐厅回归到一大家人聚在家里边一起煮菜做饭，这些都不是我今日重点。我今日想讲的是婚宴数量减少，结婚喜帖数量锐减。往年这个时候 我俾大陆亲戚朋友打电话，一般嚟讲都会话边日边日唔好俾我打电话啦，我要出去参加婚礼。但系今年我哋嘅屋企人竟然冇一个同我请假噃，唔系佢哋唔愿意去参加婚礼，而系冇接到婚宴嘅喜帖啊！呢个唔系我一个人嘅感受，一位嚟自北京嘅博主叫做北京大公子张浩发影片话。而家十一见唔到结婚噶啦，佢话十一仲有五一都系婚宴嘅高峰期。以北京为例，十一从一大早开始，满街都系婚礼嘅车就出动噶啦。不过从佢嘅影片中嚟睇，佢一早出去王府井、东郊文港等等，包括一啲大饭店门口，的确冇一辆婚车，扎堆结婚唔见晒，一般。都是几辆奔驰大路，头车系住大红花，后边跟住其他商务车装住亲戚同埋伴郎伴娘。随住结婚人数每年下降，2024年结婚嘅人数同比减少咗157万对，而新生儿嘅生育率亦嚟到咗每年400万出头。博主感慨讲：呢啲年轻人啊，都唔结婚唔生仔，保平安去啦。呢位博主亦讲咗一啲其他嘅现象，但系我系冇揾到任何数据。佢提到一个叫做《中国婚礼消费行为调查报告》，呢里边讲近五年嚟婚宴嘅爽约率从原嚟8%升到咗29%，几乎每场婚宴都有近30%嘅宾客缺席。唔单止缺席多咗，好多年呢个婚礼嘅礼金都悭咗。他提到讲，北京半年来婚礼公司就关了3000家，但这个数据我完全都查不到，但的确大家不结婚，这个产业链是面临生存危机。我问了一位北京的朋友，他都没有查到数据，但他觉得博主反映的情况是靠得住的。婚礼消费降级，从一线城市下跌到小城镇，不婚主义观念改变，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讲明了什么呢？讲明中国人真的变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的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